to use the same job.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然后最后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二章。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礼拜六所交通的，如果有人礼拜六没有来，我想并不要紧，因为不影响它的连续性。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起头，就是我们一直讲到，我们这个礼拜六一直讲到第17世纪神在法国所做的工作。那么尤其我们讲到在16世纪以后，因为借着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福音的光已经是非常的明亮，但是呢，有人还是拣选留在黑暗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反抗，就是改革运动的一个运动，我们称它做反改革的运动。那么教会当局呢，就用两条，就经过两条路线达到这个目的。那一个呢，就用高压的政策，借着我们说过，借着这个一般裁判所，然后呢用武力那么对付一些基督徒。那么还有一面呢，就是借着兴起一些灵修的运动，把许多的人就把他留在这个羊圈里面，所以叫他们就是把他们留在里面。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有的人就继续留在里面，那么这个运动整个总的来说是反改革的运动。那么最明显的是在西班牙跟法国。那西班牙，本来呢，你可以看得见还有一些改革所留下的复兴的那个火种，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扑灭了。那么这个法国呢，根本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情形底下，按理来讲人应该看不见光，因为在16世纪以前人看不见光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肯，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是用锁链锁起来的，没有机会读出自己的话。但16世纪以后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有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当光来到的时候， 如果人不进进入人如果不来就近光，而且反而抗拒那个光，那个黑暗是比丛林更深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看见神怎么还留下一些爱主的人，那么他们所给教会带来的贡献，我想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讲到，就是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还有加尔文他兴起以后，那么在更正教育的圈子，在改革的圈子里面，是不是神也兴起了一些人像奥米派一样？那答案当然是是的。不过大家要明白，就是现在这些在改革圈子里面的，那都是在这个明光照耀底下，所以就做福音的真理来说应该是很清楚的。他们真的相信因信称义，相信因信成圣，也相信因信得荣耀。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的重点是重在因信称义，所以从这个在这个大的架构底下，那么我们期待说他们应该会脱离从前一些的错误。那不错，有一些错误的确是脱离了。你会发现这个在改革圈子里面神所兴起来的奥秘派的确是比从前进步，没有问题。那就证明说的确有圣经的话在背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素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跟从前不同的。所以这很明显是圣灵往前带了一步。不过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旧作奥秘派来说，他们一直是留在一个框架里面，在那个框架里面他们受了一些的限制，他们一直出不来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是一面你看见圣灵正面的做一些工作，但是呢总是有一些拖泥带水的情，总是不清不楚的，总是拖了个小尾巴，那么叫人觉得不放心。所以我们再说，这就因为他一直是在奥秘派那个框架底下。我们已经讲过奥秘派还有这个基本的点，不管你是宗教的奥秘派，甚至于改革以后的，那弟兄姊妹仍旧不能脱离那个巢臼。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是要他来看到底这些奥秘派哪些地方给我们正面的帮助，哪些呢我们要把它过滤过的。所以呢，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是用比较严格的检验的这个态度来看他们。当然如果你不是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你觉得他们大体上来讲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首先要来看，就是为什么实在说来，马丁路德不要忘记啊，他根本就是得着，我们讲过他根本就是得着这个谁啊，就是庄涛人的帮助的，我想很清楚。而且他也介绍他的书，他觉得庄涛人的那个他的那这个他的讲道集，那 sermon 他的讲道集，那么他觉得是没有难处的，而且的确你能看见在他的讲道集里面你能看见福音。所以这保罗，所以我们知道说连马丁路德自己都介绍给都推荐。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基本来说，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看见了因信称义，然后呢再给我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从此以后应该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情形就可以得很明显得到很多的改正。但是呢我们如果注意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马丁路德刚开始跟加尔文刚开始，他们非常注意真理。你想想看，他们早期的时候，这个教会读圣经的多半是重在经历，重在经历呢，所以有很多地方当然是用灵异的解释。比方说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奥古斯丁如此，奥瑞冈也如此，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不是那么注意真理，所以很多地方他们都把它灵异解释。那因为灵异解释呢，所以主观上的认定比较浓厚，就是主观成分很大。两个人看同样的东西，他可以不同的角度看，他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如果圣经是神的话，特别讲真理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客观的，非常绝对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时候，那的的确确他们给我们看见解释圣经，你不能按照灵意来解释，神的话已经把圣经放在一个很严格的基础上，所以叫你没有自由随便的解释。有的人觉得灵意解就是随意解，你怎么解都可以，这个不可以。圣经里面解释圣经有它一定的定律的。所以就是因为古时候那些在教会黑暗的时候那些的教父们，他们呢一直是注意经理，他们不是太注意真理，所以慢慢慢慢旧约的真理就失落了。那么等到失落了以后，你再把它捡回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经过了一个很艰巨的工程，他们根据圣经的真理能够证明说人得救，人今天称义乃是因着信，所以一切都是恩典，而且除了信之外没有别的道，不是信再加上这个不是信再加上工作再加上行善，不是的。就说得救这件事，就是称义这件事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的话是这么说的。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加尔文解经啊，根本是在历史历代最按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圣经，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不要忘记，在解释圣经，它有几条，有一些定律的。所以，如果你跟随那个定律，那么这个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那么，马丁路德很自豪，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晚年的时候要临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一节的圣经。”圣经只要经过他，他要么不懂，他就不解释，不随便的强解。所以这个27卷的新约圣经，他每一卷都有注解，就是启示录没有。所以这证明说他有个态度，他觉得神的话是非常严肃的，没有人可以随便误会神的话，你可以随便的解释他。所以因着他们果然把神的儿女从黑暗中得了释放，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清楚的真理，这个真理叫做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真理呢是在圣经里面，那你能找到这个真理，并不是你灵异解经，你就是如果灵异解经你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但是呢如果圣经把它放在一个很稳固稳定的根基上，就没有第二条路。讲到因信称义，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的罪就已经定了。所以所有圣经里面的真理你看好了，都是这样，叫这样来明白，是没有这个一点疑惑也没有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慢慢慢慢的这个读圣经解经呢就变成一门的学问。那因着变成一门的学问呢，所以有的地方呢讲法很有关系。如果你不小心，你用措辞不对的话，你就把一个真理把它代表错了。所以一个人呢能不能准确，你就看他，如果他是个读圣经的人，如果真的让神的话来训练他的话，那他非常严谨的，他不随便说错话的，他前面一定有一个怎么开始，然后才有怎么转弯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本来就这样，本来就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一个马马虎虎的人呢，他不会去注意他，但是事实上不是。比方说圣经里面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你看见同样按我们来看，这个基督耶稣跟耶稣基督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啊，他有他的不同的。比方说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在耶稣里，那只有一个例外，就是Sleeping in Jesus， 就是说在主里睡了，那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你去读圣经，从来没有说在耶稣里的，没有，都是在基督里。所以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举个例子，比方说，到底主耶稣，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呢？好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六个钟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话要讲清楚的。那么是不是当他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我们与他同钉的？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做救主，当他做救主的时候，他是独自揣九榨的。 那个痛苦只有耶稣基督自己能够经过。